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13号，礼拜四。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卫报12号报道，拜登政府警告话，喺10年内，美国将首次需要威胁两个主要嘅核武器大国，直指中俄两国。下面嚟睇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NSS 警告话，随住俄军喺战场上继续遭受失败，威胁可能会增加。俄罗斯嘅常规军事力量将被削弱，呢个可能会增加莫斯科喺佢嘅军事规划中对核武嘅依赖。NSS 承诺，美国对乌克兰抵抗运动嘅支持唔会受到呢一类威胁嘅影响。美国唔会允许俄罗斯或任何大国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嚟实现目标。该政策文件将北京描述为美国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评估，中共估计拥有350枚核弹头，而俄罗斯的库存为5977枚，而美国的库存为5428枚。五国大楼认为，到2030年，中国的核力量将增加至1000多枚，成为第三大核大国。军备控制协会负责人达里尔·金博尔表示担忧，他问到，如果我们不得不担心到2030年有两个近乎相等的核竞争对手，即使中国拥有2倍的核武器数量，我们应该减少战略核武器的总数，因为我们所拥有的超出了对压制核攻击所需要的任何合理计算。而普京下一步是否会理性行动受到全球关注。据纽约邮报的报道，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波顿 John Bolton 在11号直接了当地说，如果普京下令使用战术核武，相当于在遗书上签字。他提到2020年被美国击杀的伊朗革命卫队领袖苏莱曼尼将军。此外，有推友爆料说，11号，拜登逼所有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二选一，一系就立即辞职，一系呢就退出美国籍。但是在中国所有的半导体制造企业，所有美籍高管和工程师这一日集体辞职，中国半导体制造一夜之间直接瘫痪。半导体元件是绝大多数现代科技应用的大脑和心脏。无论是人工智能、5G、手机、电脑、电视和各种家电产品都离不开半导体元件。关系时刻评论认为，拜登对中国晶片的赶尽杀绝，他的背后是国力战争。
12号，乌克兰方面称收复了南部克尔松的另外5个地区。克尔松是普京近日宣告要兼并的乌克兰4州之一。下面来看报道。
俄军仓皇撤离占领区后，留下了大量的坦克，收复地好像成为一座座俄罗斯坦克坟场。乌方指出，至今乌军已经缴获至少380辆俄国坦克，随着国土不断的收回，缴获的坦克车数量亦在增加。美国军事官员对外交政策分析，俄罗斯大量遗弃坦克的作为可能暴露出俄军指挥系统以及兵员控制的混乱。乌军哈尔科夫指挥官梅尔尼克透露，俄军伤亡最惨重的第200旅已经阵亡约50%的兵力，而这些50%的人员大多数是近期被征召动员的新兵。俄国在10号向乌克兰发射了80多枚飞弹后，11号，泽连斯基要求 G7 领导人紧急提供防空武器。拜登承诺将尽快向乌克兰运送国家先进防空系统 NASAMS。据《明镜周刊》报道，德国国防部消息人士证实，乌克兰在11号就收到了德国提供的4套最新式的 IRIS-T 型防空系统的第一套。他说，这个系统可以令乌克兰保护整座城市，防范俄国空袭。另外，德国还会运送另一套能够侦测敌人火箭炮的追踪雷达系统给乌克兰。
卫报报道，英国首相卓维斯政府 將迅速修訂前首相約翰遜時代的國防和外交政策，正式將中共列為對英國的威脅。非政府組織安全衛士創始人達林撰文指出，中共在歐洲完全無視其他國家的司法主權，呼籲廢除和中共簽署的雙邊引渡協議。下面來看報導。
約翰遜時代將中國視為體制競爭對手，但卓惠斯希望迅速對中國施展出較為強硬的立場，以爭取黨內的支持。消息人士透露，這項政策可能在幾日內就提前進行對政策的檢討。英國教育部上星期曾對孔子學院表示支持，引起首相府不滿，而被迫認錯並修改所發表的聲明內容。角逐下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議員史密斯 Ian Duncan Smith 表示，這個應該是時候了，我們應該不要再浪費時間承認中共對我們的生活方式構成威脅，現在就應該好像對待俄羅斯一樣對待他們。英國對中國的立場不到十年出現巨變，由2015年前首相卡梅隆 David Cameron 稱道的黃金時代急轉直下，川普和拜登兩任美國總統在對中共政策上更為強勢，亦激勵了英國政府跟進。首相府發言人說，正如首相所說，中國是對我們的價值和生活方式最嚴重的長期威脅。另外達林 Peter Darling 在英文大紀元刊文稱，中共外交部一位官員承認，如果歐洲國家的司法主權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北京根本不理睬這些國家的司法主權。中共政府機構官員明目張膽地威脅說，如果因為一個國家拒絕與中共合作執法，這樣他們將採取另外的方法。安全衛視最新報告，海外110揭露了中共長臂警務的範圍幾乎令人難以置信。調查顯示，西班牙是歐洲十幾個與中共有引渡條例的國家之一，西班牙有九個中共警察的服務站，從2008年起已經向中共引渡了200多人。一間西班牙媒體與中共外交部駐上海辦事處的一名官員接觸並對他進行調查時，這位官員說，中共當局認為施壓或使用脅迫手段迫使受害者返回中國並沒有錯。報告說，中共警方已經概述了可以對北京關注的目標人採取的各種施壓方式，包括懲罰拒絕配合警方找回親人的家庭成員、剝奪家人的社會保障福利、剝奪他們子女在中國受教育的權利，以及騷擾和恐嚇。北京無意履行其他國家的雙邊引渡協議，這些協議需要立即終止，否則會助長中共更惡劣的惡行和更多侵犯這些國家司法主權的行為。
據旅遊數據平台
Kayak
最新提供的消息，從現在開始，如果一個沒有打疫苗的遊客從美國出發，在全球118個國家和地區都不需要他提供新冠測試結果，亦不需要被隔離。如果從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出發，亦有100多個國家不要求他們測試或者隔離。而中共仍堅持封城清零政策，上海再度被封城，市民又迎來缺水危機。下面來看報導。
約翰霍普金斯 Johns Hopkins 大學醫學院專家杜迪認為，各國放鬆限制等於承認我們進入了這一場疫情情況穩定階段。9月14日世衛組織宣布大流行的結束已經勝利在望，儘管近期因 BA5 Omicron 病毒株導致感染人數有所增加，但各國仍然陸續開放。專家們將這種變化歸因於死亡率的相對穩定。亞洲絕大多數國家的邊界亦正在開放，日本宣布自11號起正式放寬邊境措施並開放免簽自由行，同時開放68個國家或地區的短期免簽措施。據國際旅遊服務提供商 Trip 的報告， 九月国际旅客对日本的预订和搜杀量激增，韩国旅客对日本的预订量增加了 194%。 韩国从六月就取消了对所有国际旅客的隔离要求，八月份有超过310,000人次入境，其中一半以上是游客。泰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单单是九月份就有超过100,000游客抵达，并期望全年游客总数可以达到1,000,000。九月二十三号，不单完全取消了对国际旅客的疫情入境要求，而家只有中国除外。尽管大陆民众怨声载道，但中共没有任何放松管制的迹象。九号微博上传出上海财经大学学生的求救帖，说大批上财学生在午夜被强行拉走隔离。十二号，上海一位知情人士方女士同本台讲，财经大学昨日我正好路过那里，刚刚停在那里，财经大学一个女学生在那里闹，闹了之后就说那里有病毒要封，你闹了之后就封你，讲明并不是一定是疫情的。有财大学生在微博发帖说，上海财经大学凌晨两点拉人集中隔离，甚至次密接触者绿码阴性都要进方舱，学生们眼白白看着同学被骗开门，被硬开，一车生命再度交给了黑夜。方舱板房垃圾成堆，漏风漏水，缺水缺网，坐便器毫无遮掩。还有学生因发布短片拒绝在凌晨时段被转运，导致他本人和家长被警方直接威胁。方女士说，五角场那边的体育场在这里打扫，他讲明听朝有人要入去，要入方舱，就是说五角场那个方舱开了。曾先生说，上海现在所有的方舱都在做准备，就是又要准备关人了。昨日开始，上海的老百姓又恐怖起来，搞到很紧张，都在抢购，好不容易在一个批发那里买到一些食水，食水都没晒了。上海水务局当日紧急公告说，自来水生产正常。曾先生说，现在政府在辟谣，他说没有这回事，但是媒体上都有报道，比如说水分站测量的水位都是告急的，什么水位低了，政府在辟谣说水不可能缺的，保证你们有水用。这句话难听一点，就好像新冠病毒一样，政府说什么物资保障供应啊，但老百姓这边连食的都没有，都供应不上。政府反正和老百姓都在唱反调，是不是？12号，上海供水官方微博发布了多个地方停水通知。
凤凰卫视驻俄记者罗宇光因获准随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名噪一时。上个月底，他在 TikTok 上发布一条短片，说俄罗斯摧毁乌克兰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残骸，但部件上却写着 Make in China 的字样。被网民揭穿真相之后，当局即刻关闭微博。下面来看报道。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有网友发现卢宇光发布的短片是来自加拿大 YouTuber 卡特尔早前发布的汽车改装短片。上星期二，卡特尔在 YouTube 中指那个写有 Make in China 的零件称，这个只是一个烧焦了的雪佛莱车载收音机，并表示没有想到被卢宇光篡改和盗用内容，被当成宣传战争的工具。他感到他的梦想被践踏摧残。大批中国网友要求卢宇光交代他在俄乌战争的报道还有哪些是假造的，还有网友发出了他在战场上而被炮火吓晕并失禁的短片。卢宇光的微博目前无法查阅，相关假短片亦已经在抖音下架。波兰 YouTuber 斯坦说，独裁国家背后经常就是一堆自愿的投机分子，没有核心价值，为了钱愿意做一切。卢宇光是一个很标准的投机分子，帮俄罗斯做辩护亦有风险，即使你是中共的大外孙，出了问题他就将你抛弃被切割，这个亦都是抵你死的。澳洲公民记者杨涵认为，中共官方所谓的中立，作为一个凤凰记者赤裸裸地替侵略者站台，编这个短片明显有这么大的漏洞，弄巧反拙。 中共有可能封盧宇光的帳號一段時間。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